嗨，你好，我是能杰，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国际一周，一周五天，每天和你一起来关心重要的国际议题。今天加入我的有康琪以及有胜。
Hello，Hello。
这个疫情才刚刚好转，我们就看到这个国际的各国的领导，特别是像 G7 啦、G20 啦，哇，最近峰会非常的多。大家是怎么样？趁疫情好转，现在赶快大家出国旅行的概念吗？
这就是所谓的报复性旅游啊，政府首脑之间的，
就变成国际旅游了，推行国际旅游的。
好了，这个是有一点点玩笑话啊、哦。特别在现在的国际局势之下呢，我觉得这一些一连串的峰会呢是有必要的，但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能够解决现在比如说乌俄战争的问题啦，或者是我们现在供应链的问题、粮食短缺的问题、通膨的问题等等，哇，现在国际间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多、哦、希望这些大国的领导人真的是可以更有智慧的去讨论出一些解决的方法，让我们更接近和平、哦、那么今天的新闻的背景呢，我们先请有胜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印尼的总统、哦、佐科威就出访乌克兰跟俄罗斯哦。今年呢是印尼、哦、是二十国集团 G20 的轮值的主席国，那为了让这个国际盛事是取得成功呢，那其实印尼的总统啊在上周便接连出访乌克兰跟俄罗斯两国，那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嘛，现在俄乌战争、哦、都持续陷入的僵局，那印尼的总统就肩负着这一个和平的使命，希望能够出面、哦、去调停。那一周过去了，成果怎么样？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呢便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就会面，
是，
那也有当面的邀请他们出席这一场的 G20 的峰会，而两国的领导人也同意了，但我们还不确定到底俄罗斯的总统和乌克兰的总统两者呢会不会亲自到巴厘岛出席会议，还是透过线上的视频的方式出席哦。那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佐科威跟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会面的时候，其实俄罗斯也当面承诺是不会停止乌克兰粮食出口的，也没有人会阻止乌克兰的军队在港口排雷并放行运粮的船只，而他们也会保障整个粮食运输过程的安全。当然具体而言会不会取得成效，可能还需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才能够看得出来，
还是要继续的观察。其实我们刚刚在进来录音之前呢，我是有看了一些的片段，就是佐科威他在跟普京两个人会面的时候，然后其实讲的很多的内容几乎都是说两国可以合作啦，然后有很多正面的这种的对话，但是我还比较没有看到说他们就一些国际问题或者是乌俄战争有怎么样子实际上面的一个交流啦。但是无论如何，其实佐科威他要让这次 G20 的这个峰会举办成功是非常多挑战的，因为他一开始呢他就计划要邀请这个普京出席这次的国际会议嘛，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记得吗，在 G7 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普京其实是有很多的揶揄的，说他什么上半身啊，哎，大家都可以就是哎，天气热的话像他这样子裸着上半身等等，这种就是大家其实对于普京的态度是感觉上，就是如果普京来的话，那就很多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就说，那或者是外长，他们可能就不想要参与哦。所以要办成这一次的这一个会议真的是蛮大的挑战。那印尼其实这一次他是 G20 主席国嘛，他是花很多钱的，投入了非常多的资金。那么这几年以来呢，其实他一直都在为这件事情做准备，就是为担任轮值主席国来做准备。为了要取得成功，那么 G20 应该要所有的成员国都能够参加活动才算是成功，而不是变成比如说 G19 G17 你知道吗？少了任何一国
越来越少，
对，大家就觉得说这个活动似乎不是那么样子的成功。但是要如何平衡说要让俄罗斯能够参加，其他的成员国也愿意来参加，我觉得佐科威要去做到这件事情，对于印尼这个整个国家的声望来说，还有对于举办这一次的活动的能力，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
对啊，因为其实除了这些在国际事件方面的表态以外，我们大家都知道嘛，相信听众也是很清楚，类似的庞大的这种国际组织，其实不只是国际利益，各自的这种纷争啦、纠葛啦，还有一些内心的盘算，甚至到国内当地的这个政治，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估算，自己的衡量是很复杂的。尤其是我们除了这个 G20 二十国集团，我们还有七国集团 G7， 然后又有金砖五国 BRICS 等等的这些国际组织，然后涉及的国家都比如说重叠啦，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国家，很多不同的经济体，他们的政治立场还有利益呢， 其实都是天差地别的啦。大家就像刚才我讲的，有一些自己的盘算，
是。
所以 G20 这样的场合，要让这些不同意见的领导人聚集在同一个平台，然后 G20 要提供给他们一个对话的机会呢，我觉得这个志向是好的，这个目标是好的，但是难度就像能姐讲的会比较大一些，然后要取得平衡就会更难。举例来说，在中美贸易战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记得几年前当时的美国总统川普就是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G20 的峰会上面会晤之后呢，贸易战才开始出现转机，但是这一次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转机就不得而知，我们还是得继续观察。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呢，我看到有一些西方国家，比如说像英国，最近开始有转态了。因为像首相 Boris Johnson 他今天其实就有警告了，说大家不要去抵制，因为像他们英国的话，就算俄罗斯总统出席 G20 峰会，他们也是不会抵制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缺席的话，等同于是给了这个舞台别人，这个别人就是俄罗斯了，去给他们宣传的一个机会。
看起来，其实这一次印尼的总统佐科威呢，还是能够顺利举办成这一次的 G20 峰会了。至少从目前来去看，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的西方国家已经是决定抵制这一次的活动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印尼到底能不能够在 G20 峰会上成功调停两国的争端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困难的。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我们看现在的整个的战争的局势，似乎是俄罗斯比较占据优势哦。
真的，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去听印尼，然后去停止争端呢？
其实我是认为说，这一次其实各国的一个表态就是都会参与，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见面三分情嘛。那大家如果能够见面好好的坐下来谈，好过你彼此抵制然后都互不见面。但是我也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印尼其实这一次是俄罗斯来示好，然后也有人说其实印尼一直以来都是俄罗斯在东南亚的一个盟邦，他本来就是好朋友嘛，所以其实印尼这次会做这样子的一个举动啊，就是来作为一个和事佬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其实也不是另外一界觉得太过惊讶。但是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佐科威他这么做，如果是跟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比较的话，你就发现说，诶，佐科威他可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他的声量还有他的高度就很不一样了，
格局不同，
格局真的很不一样。所以 他是愿意出来，不管他是不是俄罗斯的朋友啊，这些其实大家都有各自的说法，但是他愿意做这件事情，其实不管他会不会成功，其实已经奠定了他在国际上面的某一个角色跟定位。这个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或者政治人物，我们一定要去思考说，除了在国内的内政之外，你在国际之间你到底要扮演一个怎么样子的角色。那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也会关系到国人对于这个我们自己国家的这个自豪感。 你自己看嘛，这次佐科威这样子一做，不管他有没有成功，其实印尼人就会觉得说蛮自豪的，你看我们的总统在国际事务上面他是有角色的。
是，甚至也是在很多的媒体上其实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哦。因为当我们看到其实中美两国都在拉帮结派的情况下，居然国际上还有人是出面调停这一次的俄乌战争，虽然到底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他尝试做了他应该做的东西了。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缔造历史啦，然后就是鼓吹和平的行动，我个人是对佐科威比较有一些些担心，我是替他感到担心啦。因为、
怎么说，
因为像这个冷战期间，不知道各位听众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些中小国家他们是保持自身的这个外交独立，为什么？他们提倡说不要拉帮结派，他们不要有这个结盟运动的倡议，不要加入到结盟的帮派当中，就拒绝加入美苏的对抗。那像现在的话，如果他印尼总统佐科威他成功的调停了这个俄乌的战火，他就是英雄嘛。可是如果他无法调停的话，他可能就会落人口舌，然后就引发争议，说他是不是亲俄啦，或者是帮助谁又对付谁，这样子很容易就会被留下这个可能倾向某一方的骂名。我其实有一点点替他担心，我觉得这个事情上面他是必须要万二分的小心在处理的时候。
其实我也观察到说，有很多国家他们表示说我们不选边站，我们中立，有些国家是真的，有些国家是讲假的，他嘴巴上面是说 我不选边站，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立场。
是啊，
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你看到我们身边有些朋友说啊，中美的事情或者台海，我没有立场的哦，我们只要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但其实私底下他到处跟人家说他支持的是哪一方。有的时候讲没有立场的人，可能因为他选的那一边是跟普世价值不太吻合的啊，那可能他支持的国家都让他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可能因为有一些情义结的关系，所以他就支持某一个国家，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出来，所以他就说他没有立场啊，或者说他不选边站。所以有时候还是要分辨一下，到底哪一个国家说不选边站是真的不选边站，还是说他选错边，他不想承认。
对，确实有一些国家确实是如此哦。但就这是印尼的一个态度跟选择来看哦，至少我们看到他选择的可能是自己的路吧，又或者说可能是更加偏向一个普世价值的路。我相信在这里或者是我们的听众都非常认同，和平的话绝对是一个普世价值的。
没错，
对啊，其实你不管选哪一边，你能够促进和平，这个就最重要。
嗯，
毕竟经济什么的后疫情时代都需要一个和平的局面来确保说我们可以稳定的继续发展下去。
嗯，
我在想啊，如果佐科威亚真的是能够在 G20 里面做出调停而无战争哦，那我觉得今年的诺贝尔的和平奖
哇，
看来是非他莫属。
希望他可以做到，
我们期待。
其实我觉得佐科威这个角度是蛮有趣的，但是这个 G20 的峰会的整个进展，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关注了。那在我们录音之前呢，我们看到了最新的消息，是说到了这个 G20 的部长会议期间呢，布林肯将会跟部分的国家的外长举行这一些双边的会议啊，包括了。诶，这个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那么其实他们两个人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在罗马会谈嘛，啊，那个时候会谈之后可能就没有再有太多的沟通，那这一次也会在 G20 布林肯跟王毅之间的这个会面，那这个是非常关键，是接下来大家可以去关注的重点。因为其实美方他会继续向这个中方表达，包括了像人权的议题，还有北京在俄乌战争当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美方期待他扮演的什么角色，我觉得都会在这一次的 G20 当中，中美两国会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谈了。
啊，是。
好，那今天我们的国际周就先进行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其他的想法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国际周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 .mine BFM 的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国际一周持续为你关心重要的国际新闻，让你做出正确决策。